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六，农历9月17，北京晴转多云，12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习近平就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打造全国性功能性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推动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李强作出批示。
习近平将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丁薛祥分别会见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英国外交发展大臣。
韩正将出席印尼总统就职仪式，并访问印尼文莱。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8%， 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哈马斯证实其领导人辛马尔身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安徽要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持续发力，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0月17号至18号，习近平在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和省长王清宪陪同下，先后来到安庆、合肥等地，深入历史文化街区、科技创新园区等考察调研。17号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安庆桐城市考察，地处城中的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吴家互相退让3尺地基而成，是中国邻里和谐礼让的典范。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六尺巷历史及其传承，查看桐城派相关文物资料，听取当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当地居民和游客见到总书记纷纷围拢上来，习近平亲切地对大家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
祝你们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孩子们茁壮成长、安居乐业。
欢迎总书记再来。
随后，习近平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查看安徽省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听取当地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同现场科研人员和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他在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高新科技产品前一一驻足，仔细查看，不时表达赞赏之意。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
人生能有几次搏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
18号上午，习近平听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安徽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指出，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高水平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守好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习近平强调，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带动省域内区域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加大吸引外资、稳定外资力度，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设江淮粮仓，扛牢粮食保供责任，抓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力发展特色绿色农产品种植，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加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壮大县域经济，解决好重点人群就业，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公共文化等服务向农村覆盖，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习近平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加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利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推动移风易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更多文化精品。习近平指出，要毫不放松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习近平强调，要抓好第四季度经济工作，认真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各项政策举措，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组建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是党中央着眼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坚持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合作，着力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打造全国性功能性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推动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使命担当，聚焦国家战略，搭建多层次立体化高效率的资源回收再利用体系，落实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建设世界一流资源循环再利用产业集团，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昨天上午在天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批示并讲话。他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聚焦主责主业，牢牢把握功能定位，强化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着力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切实发挥国家队龙头作用，引领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成立大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天津市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行业协会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22号到24号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关举措，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实质上是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以更有力举措推动改革走深走实。要把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实施一揽子增量政策结合起来，坚持从企业的实际关切出发，推动一批可赶可急的改革事项，在深化改革中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各地要坚持在良性竞争中更好发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要推进违规返还财税奖补、政府购买服务、妨碍公平竞争等领域专项整治，让各类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成长壮大，以更高经济效率推动各地更好发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增值、开发和合理利用，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推广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和新型设施装备，着力提高水产品产量、品质和附加值，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巴西总统府首席部长科斯塔、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拉米。会见科斯塔时，丁薛祥表示，中巴都是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全球南方国家，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呈现蓬勃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不断拓展互利合作的深度、广度、高度，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科斯塔表示，巴方高度重视中国，将中国作为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希同中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和全面性。会见拉米时，丁薛祥表示，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斯塔莫首相通话，就增进中英各领域交往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一道，着眼战略和长远，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升级，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动能。拉米表示，英国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建设性对话、坦诚交流，深化各领域合作，发展连贯的、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本台消息，应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10月20号在雅加达举行的普拉博沃总统就职仪式，并于10月19号到21号访问印尼。应文莱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10月21号到23号访问文莱。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949746亿元，同比增长 4.8%， 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好因素累积增多。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从生产看，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秋收进展顺利，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从消费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3564亿元，同比增长 3.3%， 其中升级类产品销售向好，通讯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1.9% 和 9.7%。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4%，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 10.0%。 从服务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良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孝松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稳中有进的特征。
第三季度环比增长了 0.9%， 这个环比实现的增长可以说非常的不容易，体现出呢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以及经济增长呢具有一个可持续性。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前三季度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积极向好，为实现 GDP 全年 5% 左右的增长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综合判断，四季度经济会延续九月份已经出现的企稳回升的这种态势，我们对完成全年目标充满信心。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近年来我国加快推动森林食物生产扩面增量提质，各类森林食物年产量达到2亿多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为我国粮食安全打足底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国家林草局改革发展司司长王俊忠介绍，我国木本植物有8000多种，具有食物生产功能的树种超过500种。
我想用一组数字来说明，以油茶、核桃、油橄榄等为主的木本油料林面积1.8亿亩，油料的产量呢968万吨，以板栗、枣、松子等为主的干果的面积呢1亿多亩，产量呢1400万吨，苹果、梨、柑橘等各类水果的产量呢1.9亿吨，竹笋、香椿等森林食品产量1200多万吨，茶叶、咖啡等木本饮料产量350万吨，花椒、八角、肉桂等木本调料产量190万吨。
我国已建成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649个，林特类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37个，推动经济林和林下经济产业提质增效。
发展森林食物既能做到森林粮库，又能充实森林钱库，是推动两山转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之处。
发展森林食物不与粮争田，不与农争地，兼具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是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王俊忠表示，国家林草局将积极践行大食五观，加快推动经济林和林下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森林食物供给能力。
我们将推广粮种、粮饮、粮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进基地建设，提升经营效益，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强化科技支撑，推动产业升级。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当地时间10月18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金砖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联合举办的总台精品节目俄罗斯展映活动在莫斯科启动。展映活动将持续到10月24号，遇见习近平、澎湃中国、通向繁荣之路、良渚、来龙去脉、中国书法大会、我的中国故事等11部总台精品纪录片和影视译制节目将在俄罗斯多个主流媒体平台播出。总台一系列精品力作将以影像为桥梁，以故事为纽带，向俄罗斯民众全面呈现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新时代中国，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推动中俄世代友好深入人心。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3轮第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江苏、安徽、四川、贵州4个省以及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中化、中国化学工程4家央企开展为期1个月的督察进驻工作。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正式推出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工具，支持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再贷款首期额度3000亿元，利率1.75%，期限1年，可视情况展期。同时，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工具正式启动操作，这意味着2个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全部落地，将为资本市场带来1000亿级增量资金。
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年会以信任和信心、共商金融开放合作、共享经济稳定发展为主题，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嘉宾，围绕进一步推动各方增进互信互鉴、深化共赢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分享智慧、探讨路径。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 今年三季度，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1.6 亿人次，同比上升 30.1%。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818.6万人次，同比上升 48.8%。其中，通过免签入境488.5万人次，同比上升 78.6%。
第六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湖北武汉举办。今年参展企业首次突破3000家，参会人员超过20000人，均创历史新高。本届大会还专设了粮油技术设备展，集中展示粮机设备和最新研发成果。
在昨天举行的2024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上海站首日比赛中，由奥运冠军潘展乐、汪顺、张雨霏领衔的中国队获得2金4银2铜，打破1项短池世界青年纪录和3项短池亚洲纪录。刘雅欣、李冰洁和汤姆涵则包揽女子400米自由泳前3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年鉴2023，总台人物属于时代的群星闪耀时，昨天起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年鉴系统性记录总台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开局之年稳步发展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总台人物讲述30位优秀总台人成长和奋斗历程中的鲜活故事。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8号发表声明，证实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已身亡。声明没有提及辛瓦尔身亡细节，也没有提及有关继任者的信息。声明说，除非以色列停止袭击加沙地带，从加沙地带撤军，并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员，否则在加沙地带的被扣押人员不会被释放。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已打死约15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发言人特内蒂表示，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黎巴嫩的营地多次成为袭击目标，其中5次是故意攻击。特内蒂强调，联黎部队应该继续驻扎在黎巴嫩，目前维和部队的士气仍然高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18号发布2024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达到 1.833 万亿美元，比2023财年增加了 8%。美财政部指出，联邦债务利息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支出增加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军事方面。
苏丹武装部队18号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向杰济拉州首府马德麦达尼推进。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当年12月，快速支援部队占据杰济拉州大部分地区。
日本媒体18号报道，根据驻日美军提供的最新信息，美军横田基地8月外泄的有害污水可能已流入附近的东京都福生市。东京都政府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对公共用水和地下水受污染情况展开调查。依照美军说法，污水中所含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浓度约为日本暂定国家标准的32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张永鹏、程浩龙，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